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今天是母亲节的主日，对不对？好吧，我们跟旁边的人说母亲节快乐。
母亲节快乐。
我们当中的妈妈真的是非常的伟大。所以今年的母亲节，我们就是很特别，很尊荣我们当中的妈妈。那所以我老婆跟孩子们也都在这边。那今年母亲节，我们五年前写了一首歌给我老婆，然后今年我们就一起唱给她听，然后一起，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讲这个，但是看到他们在这边就觉得，但就很开心。
你要唱给这边的妈妈听，
所以大家请小朋友表演。好，还有就是我们就很看，就是我觉得真的妈妈们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在我们当中母亲节真的要尊荣我们当中每一位母亲，那也尊荣我们自己本身的母亲。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上都是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妈妈，对，感谢主。那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一章，那今天我们来到罗马书，我觉得圣灵感跟我们一起进到罗马书的里面。那我很多时候我们一章一章看的时候，我们会更明白整个圣经 的前文跟后理。那特别我在这边有一点提，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讲到有不同的方式，那其中一个我们很常用是主题式的讲到，就是我们讲一个主题，然后我们选几个经文出来。那另一种讲到的方式叫释经讲到，就是我们看圣经的前文，然后它的整个时空背景，看作者要对我们说什么话。那所以可能经文会比较长，那可是我们就可以进到作者 的当时的背景里面，我们看他当时保罗要对罗马教会说什么话，那我们就透过当时他说的话，相信他也会对今天的教会来说话。 Amen 吗？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罗马书第一章，讲到神的大能跟愤怒。我们刚读到经文，对不对？我们分两段，第一段在第一章的一到十七节，神的大能。那我们看先看一到七节，显明在众先知的预言里面。我们来看神的大能讲到什么呢？在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讲到耶稣基督是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山的灵说他是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好，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然后第六节，所以我们也保罗就跟保罗跟罗马教会来 问安，对不对？其中有叫你们蒙召做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然后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首先我们先看当时的背景，这个保罗写给这个，当然作者是保罗，写给罗马的教会，已经是保罗第三次布道，已经是西元大概56、57年，他已经在他服事的后期，所以保罗写给罗马书是他生平他25年服事来的经历，他把他对基督的认识、对福音的真理的认识写给罗马的教会，然后保罗预备罗马，准备往西班牙去，会透过经过罗马、意大利，然后往西班牙去布道，是他福音最后第三次的晚期。所以他写给罗马的教会，第一个他讲到神的大能，所以罗马书是非常重要，在新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卷书，讲到很多的真理，讲到特别是我们可以说是保罗书信里的之首，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保罗讲到很多，包括对犹太人、对外邦人，然后对福音的一些真理。所以今天我们看第一章，保罗首先讲到神的大能。我们这边经文很长，我只做几个 highlight。第二节他说，这福音是借着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众先知，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很多教会，保罗特别提到众先知应许，对不对？如果你看过去在旧约里面，有但以理书，对不对？有以赛亚书，我们刚唱的经文，我们是唱到以赛亚书，讲到说他没有加美形容，对不对？他好像江残的灯火，指的是这一位将来的耶稣基督弥赛亚。可是弟兄姊妹，很多人我们却很多在现在的教会甚至神学院里面，我们把先知书拿出来，对不对？我们觉得神不会再说话了，甚至很多人会 question 说但以理不是真的但以理书的作者，因为但以理讲到很多未来的事了，讲到启示录，讲到未来的事，他说怎么可能会有人知道未来的事，所以但以理书一定不是但以理写的。可今天很多教会在传统里面，我们说先知预言好像不太可能，所以很多人就 question 说圣经的作者先知书我们跳过，因为先知预言不太可能。可今天我们来看保罗特别提到是众先知应许耶稣基督是这位神的儿子，福音是众先知一早就说的，在但以理、在以赛亚他们一早就说 福音会发生的，耶稣基督弥赛亚这位 会有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为那个江残的灯火却不熄灭，不是吗？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个我要说，先知预言仍然存在的 ，Amen 吗？神今天仍然对我们说话。弟兄姊妹，我记得我第一次经历所谓神对我说话，我那时候刚刚信主，什么都不懂，19岁，然后刚信主，然后信主之后我就跟着教会去纽约短宣。我们那时候讲短宣，其实只是去是，也没有真的是很所谓的宣教啊，没有去街头布道。我们那时候才刚信主，只是年轻人，然后我们就去支援我们的分堂，纽约有个分堂。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刚刚911，2001年，然后我们就去纽约的分堂服事，然后他们就安排说 ，Mark， 你可以讲见证吗？然后那时候才刚刚信主，我说我要讲什么见证？我就记得我刚刚经历一个，我去篮球场打篮球，打篮球之后钱包掉了。然后我就很紧张，可是刚信主说，哦，知道可以求耶稣，然后我就祷告说，主啊，如果你让我找到我的钱包，我就一辈子不打篮球，很幼稚，完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跟神在那边交换。然后所以祷告完之后，我就去篮球场的路上就开始很忐忑，如果找到了很开心，可是真的找到了怎么办？我一辈子不能打篮球，所以在那边很忐忑。结果真的给我找到钱包，没有人动过篮球场，整个一整天居然钱包就放在那边。我说哇，哈利路亚，找到了！可是马上想说怎么办？我不能打篮球，我要还愿啊，对不对？可那时候因为刚信主，其实很不成熟。然后后来我就觉得神感动我说，哎，就是你要记得亚伯拉罕的故事，他献以撒不是真的要献以撒，是我要来试验你的心。我说哇，很感恩，我就分享这个见证给大家听。哇，弟兄台下的弟兄姊妹很捧场，哇，这个年轻人好委身哦，为了耶稣不打篮球，这边帮我拍手。然后我就19岁年轻的时候，可是我下台之后，当那个时候就有一个牧者，然后他现在已经回天家了。可这个牧者他就说：“哎 ，Mark， 你过来，我为你祷告。”然后他就说 ：“Mark， 当我为你祷告的时候，他说是你现在在 study， 他说我看到你在研究那些 NBA 的 plan， 那些篮球的计划。他说有一天你会同样研究圣经，像你现在研究篮球一样。他说你现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可是有一天，神的话会向你开启，你会开始传讲神的话，而且你会有亮光，会有启示，神会恩膏你。他说 ：“It's gonna be easy for you。”但是你现在完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然后他祷完告，我就说：“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那时候刚信主，我说：“他说你现在不会听懂我在说，可有一天你会明白。”然后等到，然后他还录了一个 DVD 给我，我就有一个 CD。等到我真的全时间服侍，我记得我过了好多年，我从香港已经全时间服读完神学，然后我在打包我的行李的时候，我找到这个 CD， 我重新放出来，哇，我整个人起鸡皮疙瘩。我说神，你在我19岁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一天我会起来传讲你的话。那时候我还在想说打不打篮球，我还在想篮球的事，可是神已经看到我的未来，我就知道神你是真的对我们说话的神。所以到今天。到后来，神才一直到后来，我们越来越经历圣灵，越来越跟神有美好的关系。神会对我们说话，今天仍然会说话的。很多时候，神会对我们生命中重要的事，神会跟你开启，会对你来说话。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个我要说，神的话是真的，神今天仍然会对我们说话 ，Amen 吗？只要是关于你生命中重要的事，神一定会向你开启。像我们来美国，我们不管不同的事情，我们祷告求问，神会给我们感动，给我们亮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众先知的话，神今天仍然是说话的神 ，Amen 吗？好像保罗说的，众先知讲到耶稣基督，先知预言是真的。那当然，我们在过去的服事的过程里面，有些弟兄姊妹对先知预言就有一些误解，就觉得特别有一些有人的先知恩赐很明显的，就好像弟兄姊妹不成熟的时候，就好像算命一样，哎，那个先知来一下，今天股票买还是卖？啊，那个这个房子买不买？啊，我跟谁结婚？你帮我祷告一下。这个是 no no， 我们在服事的过程里，我们都说我们不，这重大的事，神一定会自己跟你说。我们不是像找算命求神问卜一样，因为神只是借着先知的口印证他跟你说的话而已，所以他不会只透过某一个人，这样太危险。所以我们要在成熟里面来运用。可是第一个，我们要相信神今天人说话 ，Amen。我们要在相信神的话，相信神。今天仍然对我们说，所以保罗说，第一个先知在圣经上应许这位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然后第五节他说我是按着这个第一节奉召为使徒，然后第五节又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对，你看第一节跟第五节， 第一个，保罗说我是奉召成为使徒。弟兄姊妹，使徒这个字原文就是被差派 ，to be sent。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想到使徒，我们觉得使徒是一个，对不对？很高高在上的，哇！保罗、彼得那些门徒们，哇！使徒保罗，对，好像是某一个位分很高、很圣洁、很神圣的。可是原文使徒的意思就是 to be sent。他说：“我就是那个被耶稣基督差派出来的，所以我使徒的意思是，耶稣基督差派我来到你们当中，我就是一个使徒。”你看第五节，他说：“我们都从他受了使徒的职分。”所以保罗说，不只是我被差派，今天耶稣不只差派我一个人，对不对？耶稣差派我们，我们都是被差派的，我们都是 to be sent out， 要来在万国中叫人来信服真道。所以保罗写罗马书的其中一个意思就是，不是只是我为了这个福音着急，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你都是在你的位分上是被差派的。神呼召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成为外邦人的光。可是神说，保罗透过经文跟罗马的每一个人说，可是你们都是被差派的，你们可能不是像我一样有这样全职的位分，可是你们在你们的位置上都是被差派，你们都有这个使徒的职分，都是被差派出去的，叫万国的人都可以为他的名信服真道。 Amen 吗？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被差派的吗？不论我们在哪一个职位，无论是你的工作岗位、你的家庭，神把你放在那个位置，神有他的心意，有他的旨意，他差派你在那个位置上，为了要叫万国的人信服真道。 Amen 吗？我记得当我全时间服侍着，我们回到美国开始找工作，对不对？我记得我第一个工作在，大家记得我在长荣，还在长荣工作。那个时候我只是刚刚离开服侍岗，我不知道神为什么把我放在那里。然后记得那时候很紧张啊，找不到房子啊，终于买到了。我记得有一天在 pantry 里面，我们同事在聊天，我就很兴奋，因为终于居然神迹似的我们找到一个房子，我就很开心跟大家分享，说哇，很感谢主，我们祷告神真的开路，跟他们讲一路一路神怎么带领。然后有几，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基督徒，我只是太兴奋了，所以忍不住要分享。分享完之后，有一个女生就跟我说：“哎，说 Mark， 你这样讲到，我现在都好想祷告啊。”她说，然后她就跟我分享，她说她以前在台湾，她从小是去教会，可是来了美国之后，她结婚之后，她的老公没有去教会，所以已经很久没有去。然后她就说 ：“Mark， 你去哪个教会？我可不可以跟你去？你可以带我，你可不可以介绍给我？”然后你什么时候讲到，我可以去听你讲到吗？那可是现在都在有在约好，可他都没有出现过。但是 anyway， 但是当下他是就是我只是随时分享一个东西，可是神在当下就会安慰他的心，就让那个人开始想要。那到今天我在教书，对不对？我记得很多时候才发现，哎，很多这些孩子们是我以前在全职岗位上碰不到的。你知道现在的孩子们，我在小学里面教书吗？他们每天从早上7点半跟我到下午4点半，他们可能看我的时间多过看他的父母。他可能回家2-3个小时，他做完功课吃完饭就睡觉，隔天又送到学校来，对不对？他每天跟我面对面这样碰面，所以一个我可以对他做的影响力，其实是可以在他身上做一些什么事情。我记得有一个女生，他有一段时间每天来学校就一直哭，他就说 I miss my mommy。 然后我就问他发生什么事，他说他爸爸妈妈刚分开，刚离婚，然后他现在这个礼拜他要跟爸爸住，他每天就很想妈妈，然后就每天来学校就是哭着来。那我能做就是，我又不能很公开的讲信仰，可是我能做就是安慰他，抱抱他，说 It's gonna be fine， 我们都在这里，给他一个安全的一个空间，让他知道说 It's gonna be okay， 我们都爱你。我就看他眼睛说 It's okay， 你是被爱的，老师我 Mr. Ye 爱你，然后你是在这里是安全的，没有人会把你丢下来。就是弟兄姊妹，一个这样，我如果不是在这个位分上，在这个空间里面，我没有办法对他们说这样的话，对不对？可是神把我在这个时间点放在这个位置，我就是被差派的。我现在可能不是某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可能不是在牧养一个教会，可是我仍然带着耶稣基督的职分，我是被差派到那个地方来传讲神的话。 Amen 吗？所以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可能在某个家庭聚会里面，我们可以来传讲神的话，我们可以拿着使徒的位分说，我是被差派的，我是到这个地方来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 Amen 吗？ 以至于叫万国人都信服真道。弟兄姊妹，保罗用这个字“信服”，你有没有看到“信服”是两个字？他不是只叫万国人信真道，信很容易，对不对？很多人说我知道福音，我是基督徒，我相信。可是保罗用这个字“信服”，你不只是相信，而且要顺服神的话。当你顺服在神的话底下，人的生命才会改变。Amen。有多少人去教会？信主很多年，可是我知道耶稣啊，耶稣的话很好，可是当他读神的话的时候，好听的我在听，对不对？不好听的我参考一下，我没有真的顺服在神的话里面，那我们的生命很难改变。可是保罗说，我要在万国当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神的大能就彰显出来。 Amen。 所以弟兄姊妹，第一个，神的大能在我们当中，我们有先知的话显明在众先知的预言里面，然后叫我们来信服真道。第二个，使人领受使徒的职分。Amen。 所以保罗就讲说，不只是我领受使徒的职分，我盼望众人你们都能够领受使徒的位分。所以保罗说，我靠耶稣基督，我不住的提到你们，祷告中常常恳求，想要往你们那里去，然后要把属灵的分赐、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保罗的心？他说，不只是我成为一个使徒啊，我盼望你们每一个人，神所分赐给我的，我都分赐给你，好让你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使徒，被差派出去，叫万国的人都可以信服真道。一个保罗不够啊，保罗说，我盼望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小基督，都可以成为基督徒，来见证神的福音，成为外邦人的光，把分赐给你们，坚固你们，使你们可以一起来使万国都可以信服神的道。所以保罗就继续讲说，我很想去你们那里，可是每次都有阻隔。然后十四节，我们来看保罗的心。他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刚读的，对不对？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信人必义，人必因信而生。保罗这边的，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心，对不对？他说，我何等盼望到你们当中，不只是我自己领受这一份使徒的位分，我盼望你们每一个人都领受。十四节保罗说，我好像欠你们的债一样，无论是外邦人还是聪明愚拙人，我觉得我好像欠你们的债。弟兄姊妹，保罗不是真的欠债，他不是负资产然后没钱，不是真的欠债，而是他的对福音的迫切。他觉得，我过去是何等逼迫外邦教会，我何等逼迫教会，何等逼迫基督徒，可是现在神拯救我，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啊！可是神居然翻转我的生命，让我领受福音，领受这个使徒的位分，成为外邦的使徒。我何等盼望将福音的大能都传讲给每一个人，我不讲我就有祸了。对，保罗说，如果我不讲福音，我好像有祸一样，所以我好像欠债，我何等盼望要把福音传讲出来，所以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在罗马的人。十六节我们常常很耳熟能详，对不对？我不以福音为耻， I'm not ashamed of the gospel，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弟兄姊妹，不以福音为耻，保罗从来没有因着福音来羞耻过，对不对？弟兄姊妹，记得保罗去传讲福音的时候，他去会堂里面传讲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传讲死人复活的福音，人家不喜欢，拿石头丢他，人家以为保罗死了，把他拖到城外面，他醒来之后继续往城里走，对不对？ I'm not ashamed， 我就是好像欠债一样，我一定要传讲神的话，而且不止我讲，我盼望每一个人都来传讲神的话。这样子，但我今天在预备十六节的时候，不以福音为耻，我就想到之前有个艺人叫邓紫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叫 Jam， 他是一个香港的艺人，然后在国内很火，然后现在在台湾，之前在台湾开演唱会，结果在开演唱会之后，哇，整个 social media 被洗版，因为他的整个专辑叫做《启示录》，他是一个爱主的基督徒，所以他在台北大巨蛋，然后开演唱会，然后整个后面的荧幕一开头就是马太福音，讲到说耶稣基督要再来，讲到末日，然后可是他不是一个布道会，不是给基督，是给全部人都可以来的。所以不管信主的没信主的，一眼他们很多基督徒看完之后说，他好像参加完一场大型的布道会。然后很多基督徒看完之后流眼泪说，然后被鼓励，为什么他整个 他的专辑就叫做启示录，然后他的整个歌词讲到说啊，讲到生命树啊，讲到耶稣基督会再来啊，在末日的时候人你们要悔改啊，然后他公开在歌与歌之间分享见证，讲他以前怎么样沉迷，然后 depression， 可是耶稣基督让他走出来，所以他就带着大家一起祷告，说好不好，现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盼望这个爱也可以传给当中每一个人，让你们可以得到力量。他就不以福音为耻，很多人可以，你知道很多艺人不敢讲耶稣啊，他觉得我讲了很多人不喜欢听啊，那么多人拜拜，你看你像台湾妈祖那么大，对不对？哇，那我如果讲耶稣，我不是得罪这一群人，没有票房啊，不好意思啊，不要公开讲，我中立就好。可是他没有以福音为耻，他公开说这就是我信奉的神，然后带全场一起祷告，然后很多基督徒看完他的演唱会，以为是看一场演唱会，结果灵里面大得力量，他们回去说我也要像邓紫棋一样勇敢传讲福音。很多人被激励，说怎么可以有个艺人那么勇敢，他可以公开的传讲耶稣。弟兄姊妹真的啊，然后香港有个艺人叫郑秀文，对不对？这个比较是我们年代的，以前郑秀文也是很好的基督徒，他常常 po 一些 social media， 是全部他演戏的时候，全场都在那边杀那个，你知道杀那个猪公嘛，拜拜，对不对？只有他跟另一个艺人在后面，他们就不参与，不拿香拜拜，可是他们在后面为全场祷告。以前很多人会被攻击的，说你这个票房不好，那谁算账？算你没有拜拜，你是主演的，你不拜拜，到时候算在你头上。可他就为了福音来站立，他说我不参加，我不拿香，我可以公开的，我跟我的另一个我跟我另一个同事，我们可以祷告，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以福音为耻。因为当我每次看到这样的见证，就是哇，这样子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想到林书豪，对不对？弟兄姊妹知道林书豪，他每一次只要回到台湾，他一定是公开做布道会，就是讲他怎么样 NBA 的历程，然后神怎么样，都是神的拣选，让他可以来传讲福音。但我每次看到这些的见证的时候，就知道哇，弟兄姊妹不要以福音为耻，我们公开的传讲，公开的做见证，只是就像可能只是分享一个神在你身上工作的事情，神坐在你身上的事，公开的讲，有人的生命就会被激励，有人的生命就会因着你分享一些事情，他被鼓励到，好，用我们勇敢的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 ，Amen 吗？求主来帮助，无论你在哪里，可能在你的家人聚会的场合，可能在你工作的职场，勇敢为耶稣基督站立，说主啊，我要来传讲。你知道弟兄姊妹前一段时间有个 NBA player， 他因为 NBA 准备要做那些同性恋的 Pride Month， 对，有那个同性恋的，他公开说他不参与，他就直接被 fire 掉。他说 It's okay， 没关系，那我不打 NBA， 他直接变全职牧师。他说 I'm not ashamed of the gospel， 神你我在 NBA 不能传讲 ，Fine， 我有教会，我可以去街头布道。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把保罗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你不要因为不好意思，我们不敢传讲，让我们来，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 ，Amen 吗？求主把勇气放在我们的里面。好，所以第一个神的大能，义人必因信而生。第二点，保罗讲到神的愤怒，神的大能，神恩膏我们成为使徒，得着使徒的位分。然后保罗讲到神的愤怒，第一个就神的愤怒临在谁的身上呢？是那些故意不认识神的，故意不认识神的人。我们看十八节。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些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抵挡真理的人。”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神的愤怒，我不知道你听到“愤怒”这个字有什么感觉？很多人不喜欢听到神会愤怒的，对不对？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他不喜欢读旧约啊，因为旧约觉得神很 angry， 旧约好像神会审判，有洪水啊，有索多玛、俄摩拉啊，哇，神好像很愤怒。所以我只看新约，我只喜欢耶稣，我只读新约。对，弟兄姊妹，我们认识这样的基督徒，我比较喜欢新约的神，好像旧约跟新约是两个神。可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就在读新约啊。保罗明明的讲到，我们的神是会愤怒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你有一位会愤怒的神吗？可是这位的神不是无缘无故发怒，不是像我们一样，会因着人的情绪起伏发怒。神是有情绪的，可是他的愤怒是在真理里面，是有公义的。 弟兄姊妹，你知道神的愤怒对我们有何等的宝贵？如果我们的神不愤怒，他只是一个永远无尽的恩典慈爱的神，弟兄姊妹，那么对那些不受不公不义的事的人太不公平了，不是吗？如果你今天去到一个法官面前，明明那个人对你是一个受害者，你全身受了多少的伤害，可是那个法官说，哦 ，It's OK， 没有关系，我有丰盛的慈爱，所以那个无罪释放，犯罪人都没有关系，你会不会气得牙痒痒？不公平啊，对不对？可是我们的神是一位有愤怒的神，他是一位公义的神，因着他公义，所以他会有愤怒，他对罪、对不义的事是有愤怒，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他愤怒在哪里。他从天神的愤怒是显在那些不虔不义的，而且是行不义、抵挡真理的人。弟兄姊妹，神不是无缘无故乱发脾气，他是那些故意抵挡真理的人，神的愤怒就会发动。怎么样抵挡？故意抵挡真理呢？你看十八到二十一节，他就说，神的事情明明我们就知道，我们显在人的心里面，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睛不可见，可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可是二十一节，有些人就他们虽然知道神，明明知道有神，可是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成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而且自以为聪明，而且把那些不能朽坏神的荣耀变为偶像，然后去拜那些飞禽走兽昆虫。所以保罗指的是神的愤怒会倾倒在那些故意抵挡神的人身上。明明知道有神，明明心里面知道有一位创造主，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明明知道是无可推诿的，可是他们因着自己的私欲，他们自以为聪明，故意去拜那些偶像，因为偶像是可以被他 manipulate。 弟兄姊妹，你知道很多拜偶像的人，他们是在跟他等价交换，不是吗？我去拜财神爷，为什么？因为我要有钱啊，我拜你是因为有一天你要祝福我。我去考试的时候，我拜文昌君，为什么？因为文昌他会祝福考试。我在姻缘的时候，我拜那个月老，对不对？每一个都是我要跟那个神等价交换。明明知道有神，可是因为我要找一个偶像，是我可以掌控他，我可以控制他。可是神的愤怒要显明在这些人的身上。神说我的愤怒会要倾倒，对，这些人故意抵挡我，他明明知道我，却不来荣耀，不感谢他。弟兄姊妹，当我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想到刚刚有一个，如果你们有留意，美国刚刚在发了一个 rocket， 对不对 ？The Artemis 第二次，从上一次阿波罗登陆之后，这次第二次，50年之后派了一个火箭去月球，可是这次没有登陆，可是人类第一次他们绕月球一圈。因为上一次没有人看到月球的背面，可是过了50年之后，他们再一次发火箭，然后绕月球一圈之后，然后回到地球上，所以是人类第一次看到月球的后面。然后过了50年，上一次是阿波罗，对，人阿姆斯壮说，哇，这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对不对？过了50年，再一次，所以哇，媒体什么全部都在播报。然后当这些太空人回到地球之后，他们就开一个 press conference。啊，媒体就来访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感觉啊？第一次看到月球的背面。然后有几个太空人，有两个都是他们是很爱主，他说 I'm a religious person， 我知道有创造主。可是其中有一个人他不信主，人家就访问他说，哎，你有什么感觉？他第一句话就说 I am not a religious person， 我不是一个很虔诚的人。他说可是当我从太空上回来的第一件事，他说我没有办法形容我的感觉。他说：“我只想要找到，因为他们是，你知道，太空人都是跟那些军人受训练。”他说：“他就在那个海军里面。”他说：“我第一件事我要找那个牧师。”他说：“我不知道我可以。”他说：“他的感觉很复杂。”可是他说：“一回到地球上，第一件事，他说我很想找那个 chaplain， 我想要找牧师。”结果牧师一来，一句话都没讲，他说他看到牧师身上的十字架，他就开始流泪。他说他不能控制自己，一直哭。他说他只能说一件事，当他看到地球的后面的时候，他说没有月球的后面的时候，他说没有，他只知道说人不可能是进化来的。There's no way we can evolve like this。他说一定有一位创造主创造这个世界。然后媒体之后访问另一个太空人，他说 他说他刚刚那另一个太空人就说，刚刚那个人讲的话我全部认同，我只想要多加一句说，我一直是一个 religious person， 我一直都知道有一位创造主。可他说，可是每一个人的感觉都是一样，你一看到大自然，看到宇宙，看到地球，没有人会说哇哦 ，what a coincidence， 是大爆炸，宇宙就是刚刚好大爆炸发生的，然后人刚刚好是不断的爆炸爆炸爆炸，然后从细胞变成什么鱼，变成两栖类，最后变成猴子，变成人。没有人看到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会这样子，哇，巧合啊！每一个人第一个反应都是哇，是谁创造？一定是有一个 designer， 有一个 creator， 他创造这个世界，怎么会那么精准，那么精细？对，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的世界在海里的鱼，对不对？你知道在海里面，为什么鱼在冬天当水结冰的时候鱼不会死掉？是在海底下永远都是保存温度是四度，海是不会结冰的，你知道吗？不论多冷，不论在北极海的下面，永远那个水是不会结冰的，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就是会有暖流，会有任何事情，每一个事情都是在神的创造里面，都在神的手中。所以保罗说，是人明明知道有神，你看到这个世界，你的心里面是知道有一位创造主，对不对？可是是你故意不认识神，是有人故意去抵挡神，因着你的邪情私欲，你说我不要拜这位神，我明明知道有神。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常常在世俗告诉我们，你有科学跟神就神，科学跟神学好像两对立的，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真的看每一位大科学家，最后都是信主。爱因斯坦他说宇宙一定有一位创造主，牛顿对他发明的，他不是发明，他发现了宇宙的定律。苹果掉下来，他不是发明，他只是发现说，哇，有地心引力。他说有一位创，他是基督徒，他说有一位创造主。最后科学的最后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一定有一位创造主来发明这些定律，我们只是把它写成公式发现出来的，不是他创造的，对不对？是有一位创造主创造的。所以按着邪情私欲说，我不要。我宁愿拜偶像，我也不要拜这个创造天地的神。所以神就任凭他们，24-32节。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对不对？为什么他要故意不认识神？因为如果我知道这位神是真的，那么我就不能不顺服他，不是吗？如果他是创造天地的主，那么他讲的话就是真实的，那么他就是创造我的主，那么我的主权就是他的。可是有些人说，可是我不要，我宁愿按着我想要情欲，我想要行污秽，我宁愿顺着我自己的私欲，我也不要顺服这位主。所以神任凭他们，弟兄姊妹，这里有三个任凭。第一个任凭这些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26节又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讲到说男跟男，女跟女，对不对？这一章指的是同性恋。所以保罗在圣经里面明明的指出，同性恋是神不喜悦，是神的愤怒会倾倒。好，我们要非常的清楚，这是神非常清楚的一个 stand。保罗在经文讲得很清楚，是按着他们因着按着情欲，所以他们男跟男、女跟女行羞耻的事。然后28节又讲一次，故意不认识神，对不对？神就第三次讲说任凭他们。这边后面就讲了不义啊、邪恶啊、贪婪、恶毒、嫉妒、凶杀、增进。各样不好的事，怨恨神的、误慢人的、无知的、背约的，他们虽知道行这样是人是当死，可是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神的愤怒要倾倒在这样的人身上。弟兄姊妹，这边讲到三个任凭，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样的恶人，我们现在的世界不就这样吗？对，不管同性恋这些邪恶、贪婪、恶毒，每天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人就 question 神，这个世界这么的 messed up， 那么不好，神你怎么可能是良善？怎么可能有一位神在掌权？可是保罗在这边讲得很清楚，神任凭他们，任凭的意思是 give them over， 暂时就是你故意不认识我，那么我就让你顺着你的自由意志，我就转闭眼先不看你，暂时不看你。我随便，我就放任你。 弟兄姊妹，我们做爸妈有时候有这样的感觉？孩子们一直不听的时候，你说我也拿你没办法，对不对？我不是认同你的做法，可是我怎么讲你都不听，我就先任凭你这样，你最后会承担你的责任。可是弟兄姊妹，你看神有没有真的把他们 give up？ 神有没有真的任凭他们？如果神真的任凭了，要不要保罗写信啊？就不用差派做使徒的保罗，对不对？所以神明明是一只手是，我任凭你们，你们到时候会受审判，你们就会在你们罪里面受你们的公价。可是另一方面，神还是慈爱跟信实，对不对？他说我还是差派保罗做外邦人的使徒，好像欠外邦人的债一样，去到你们当中来传讲信息。所以神一方面闭眼不看，可是一方面又真的还是忍不住要差派使徒来盼望他们回转，对不对？我们做父母的心就知道了，对不对？明明孩子不听，像我儿子在外面哈，听不到我讲话，他常常他当然他现在还小，可是他就是不喜欢穿外套。我们怎么讲就是哦，不冷。那有时候我们说，那你讲的我都累了，反正总之我就放个外套在车上，你不穿穿不穿随便，你到时候冷了你就知道，对不对？就已经讲到我累了，可当他冷的时候，我也不可能真的不理他，对，我永远就预备一个外套在身边。他真的冷的时候求救了，好，那爸爸有预备，我也不会说哦，你自己说不冷了，你承担在外面那个刮风，你在那边淋雨，就是做父母还是看不下去，对，你我任凭你 ，OK， 好 ，Fine，Go ahead。可当你有需要的时候，我随时已经预备好了。我相信神的心，我们做人做爸妈的，我们都有这样的心，更何况是我们的神，他任凭，因为他有愤怒。可同时间，他又是怜悯有恩典的神，所以他有三个任凭：这些按照情欲的事，然后故意不认识神的弟兄姊妹。当我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前一阵子不是有那个爱波斯坦，对不对？那个 files 很多的彰显，越看越可怕，越看越邪恶，而且越来越多都是名流，那些有名的 Bill Gates 爆出来，对不对？然后又哪个哈佛的校长都是。最有名有钱有权的人，可是他们私底下却是最邪恶，然后不管是人口贩卖还是做一些对未成年的，非常的可怕。看的时候真的是那个愤怒会，就是会 stir 你的 anger， 说怎么那么不公平的事？可是没有人可以对他们做什么，全部的钱全都在他们手中，不是吗？然后当我在看的时候，就是哇，神这个不公平，这些人对那么多的。对不对？这样的不公不义的事，可是我们就看经文就知道，神目前任凭他们。可是第二章神就讲到神的审判，不是这些人没有后果，神的审判会临到。目前神任凭，可是神当审判临到的时候，神会审判这样的恶，这样一切的神都是神的愤怒会倾倒的人 ，Amen 吗？神是有愤怒的，神的愤怒会倾倒，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是故意不认识神。当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到有之前看一个 study， 有一个牧者叫 Cindy Jacob，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他是一个先知，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他写一本书叫做《天国转化》，他就分享他研究很多历史背景里面，比如说为什么会有进化论，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什么时候出来的？原来有一个组织，他们叫月光会、光明会。这个组织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大家弟兄姊妹，我们看历史背景，保罗在罗马，对不对？传讲福音之后，然后往西班牙，整个欧洲是不是变成基督教变，后来变成整个中古世纪整个欧洲的国教，对不对？很多基督徒啊，可是有个组织，他们就想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动摇？因为我故意不认识神，我知道有神啊，可是我想要抵挡神，我想要控制人多过，因为如果人都听圣经的。没有人会听我们的话，所以有一些权贵富豪，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开会说，怎么样把圣经从人的生命当中拿走，怎么样让人可以来质疑圣经？所以有一群科学家，有一群富豪，他们聚集来开会，一步一步有系统要摧毁圣经在人生命中的权威。其中一个发明就是进化论，他说我们可以让人 question 说，人不是神创造的。如果以前没有人动摇过，没有人想过说人不是被创造，对不对？全世界人都说哇，我们是被创造。可是有一个思想推出来说，如果我们让人质疑这个， 那我们有一天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摧毁他们对神的信任。所以他们就一步一步推出来，从地质学，从 question 说是人真的是圣经是真的 是真的神创造天地吗？到后来讲到进化论，讲到这些学说，都是一个理论而已，没有人可以印证。可是，一步一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可怕的地方在哪里？当人开始相信进化论的时候，到现在这一步，我们在学校里面根本不讲创造论的，不是吗？我们只能学进化论。我们每个人从小受的教育都是啊，人从猴子变的，宇宙大爆炸出来的。我们根本没有一个选择，一步一步被摧毁人对圣经的信任。到最后，当人相信进化论的时候，会带来什么后果？我们后来看到，不管是大屠杀，不管是种族优越的这些 mindset 都从哪里出来的？从进化论出来的。既然人是会进化的，就表示人有分优劣，分优劣，对不对？有优等，有次等。那么既然优等的优的才要留下来嘛，不好的就要被淘汰，那么人应该也是这样子啊，我就淘汰不好，我只留下那些比较优越的血统。他们的所以后来为什么会有大屠杀，为什么会有种族优越，这些全部的根源都是从动摇圣经的信任开始。如果我不相信人创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如果我不相信我造物主创造我，那么我们只是分优劣，那我就可以叫人当我的仆人，我可以叫黑人当黑奴，我可以叫这个，我可以站在优等的方，因为你们不过是次等，所以我可以淘汰那些比较，可以用屠杀，可以用各种方式种族灭绝，全部都背上人不是神创造的开始。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非常的可怕？从一个故意不认识神的人开始，他们开始抵挡，而且不只是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些指的不就是这样的人吗？对不对？不只是我自己，而是我要全部人都这样子。这些故意抵挡神，故意不认识神的人，他们最后是会被审判的。神的愤怒是倾倒在这样的人身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感恩神有愤怒啊！对，当我这样分享，你会不会觉得太不公平了？对不对？那么可怕的是，这些人就是这样，可是神的愤怒会临到在他们的身上，因为我们的神是有愤怒、有公义的。第二章保罗就讲到神的审判，神的审判会临到这样的人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我们的神也是有愤怒的神，他的愤怒要临到那些不公不义、这样故意抵挡，而且搅乱、混乱人心思意念的人身上，神的愤怒要倾倒在他们身上。可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神的大能要临到我们。只要我们不是那些故意要抵挡神的人，我们要领受神的大能，要来叫万国的人信服真道。Amen 吗？就是因为太多这样故意抵挡神的人，我们这些被差派的人需要被差派出去。Amen。我们需要去到这个世界里面，告诉这个世界 ，There's another way。There's another way， 我们是可以改变的，人幸福真的生命是可以转化的，有一位大能的神是有盼望的，我们不需要活在这些情欲的、这些怨恨神辱骂、这些全部的这些混乱里面，是有一条路走出来。神有盼望，有一位大能的神从死里复活，可以救我们脱离这些属情欲的、属这些无知背约、这些可怕的黑暗里面。There's a way out， Amen。所以弟兄姊妹，求主帮助，因为神的大能临到在我们身上，以致我们可以被差派出去，叫万国人都信服真道。Amen。无论今天你在哪个地方，你在那个里不是偶然的，神放你在那个岗位上有他的心意，你就是被差派的使徒。Amen。你在那个岗位上是神起初已经预定的，他知道有一天你会在那里，为的是要叫你可以来传讲神的话。Amen。让我们不以福音为耻。让我们来见证神的大能。 Amen。 好吧，我们一起来祷告。